好像很熟，对不对？大家好像很熟，但是我再一次读到的时候，里面就很大的被感动，就觉得哇，我有天国的钥匙哎。然后我就这个信息就一直在我里面，我就想说这么宝贵的信息，我就觉得很珍惜，然后很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然后因为最近我也真的体会，因为只要可以，我就会就是上线跟他们一起烈火读经祷告嘛，就是我真的体会，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比过那种读经祷告的人生更加踏实。阿们吗？阿们。那个礼拜五晚上，我们阿嘎佩最近这礼拜五在读传道书，那第一章是在讲虚空的虚空，对不对？所以呢，我就问了那个小组员一个问题，我就问大家说，哎，那在你们最近的生活当中，你们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是让你们觉得做完之后不会那么空虚，就是觉得会蛮踏实的？你们也可以想一下。然后我们中间就有人回答说，哎，运动，有蛮多人说运动的，然后有说打扫，然后有说做一些身体的训练，比如说跳舞啊什么的。那连我呢，有三个姐妹竟然说觉得读经祷告觉得非常的踏实，我心里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因为我们最近在读那个我们线上小组线上在陪读读福音书，看很多耶稣的作为，然后他们就觉得读完经之后有一种这个神他比较具象，就是我真的更认识他，然后有吸取知识的感觉，就觉得很踏实很扎实的认识神。然后有人说祷告，祷告那种祷告完把自己的重担交托给神的感觉非常的踏实。阿们吗？对，所以就是盼望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听完之后能够激发我们里面对主的那个爱，能够过一个踏实的人生。那因为刚刚大家都已经就是读了这个经文，我们就马上来看哈。当时呢，耶稣传道已经30个月左右，大约2年半的时间。然后他问了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来到该撒利亚菲利比，在旧约的时代呢，该撒利亚菲利比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中心，就是一个邪教的大本营，它是一个外邦人的地。那百姓当时在这里敬拜一个主神，是一个半人半羊，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那个羊男，半人半羊的希腊神祇叫做潘。所以这个地方呢，到现在也会被大家称作叫做潘尼亚斯，就是因为那个希腊那个神的名字。有一个英文的单字叫恐慌 panic， 就是从这个希腊神祇来的。那罗马统治以色列的时代呢，大希律为了讨好当时的奥古斯丁，就盖了一间神庙来敬拜罗马皇帝，也是盖在这个地点。然后这个该撒利亚位于黑门山下，是当时的希律分封王腓力建造的，他也是为了要讨好当时的罗马皇帝提比留，就是建造这个城献给他，所以这个城叫做该撒利亚腓利比，就是因为是腓力建造的。那他跟我们新约常常提到，还有保罗宣教经过的那个大希律建造在地中海东岸的那个该撒利亚不一样，所以有两个该撒利亚。那我们来看哈，就是其实这个该撒利亚腓利比啊，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形，它是一个很大的磐石山。哎，我哎对，它是一个很大的磐石山，一整片。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是不是真的很多的神庙？很多的邪灵，对不对？很多邪灵聚集地。那有没有看到右下角有一个潘神洞？那里被挡住了，被奥古斯都的神庙挡住了。那里是一个很大的黑洞。从迦南人开始，他们就把这个黑洞当作是巴利游走阴间的一个出入口，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很恐怖。那这也是一个地理位置很重要的地方，它在约旦河支流很重要的一个出水口，所以呢，大家对这个地方是又重要 又觉得害怕，所以当时百姓会常常把那个动物丢进那个洞，供奉神明，供奉巴利。那你就想啊，耶稣很特别哦，耶稣竟然选在这个偶像林立的这个环境，在这个有化身成人的潘神面前，还在这个被奉为神的罗马皇帝像这个人的前面问门徒说，哎，这边有半人半神，对不对？他有这个把自己当神的人， 也有这个下凡的神，那你们说我是谁？是不是很特别？这种感觉就有点像是妈祖绕境的时候，大家很热闹，然后耶稣问说：“哎，那我的子民在哪里？”就是这里都是妈祖的子民嘛，那我的子民在哪里？耶稣非常喜欢校外教学、情境教学、机会教育。记不记得他在无花果树下，就是没有东西吃，他就讲了一番话，对不对？然后门徒忘了带饼，他就提醒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然后平静风浪，这些都是耶稣的机会教育，因为有画面，有那个情境，其实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所以当时这一番非常重要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耶稣问的。那他们怎么回答呢？他们说：“哎，你当然跟他们不一样啊，你是，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也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这些人都非常伟大，对不对？而且大家都认识。那但是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耶稣是先知，就是一个超凡的人，就是一个比一般人更厉害的，还是人，但还是人，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会提这三个人？你们知道是谁说耶稣像施洗约翰的吗？是那个希律安提帕，就是砍施洗约翰的头的那个皇帝，他相当的害怕，因为他知道他当时砍约翰的头是不对的，因为他也是有点被设计陷害才砍了那个施洗约翰的头，所以他很怕他，可能怕他来复仇还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他说什么？他说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是从他里面发出来的。”其实他相当害怕，所以他一直觉得耶稣应该就是约翰复活。那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耶稣是以利亚呢？因为以前呢，他们一直在等待的那个弥赛亚，有旧约里面有启示说，在弥赛亚来之前会有一个开路先锋。我们看马拉基书三章一节、四章五节都有讲，这边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然后又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谁？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呢，大家就会觉得哎，会不会耶稣是那个弥赛亚要来之前的那一位开路先锋啊？其实开路先锋已经来过了，是谁？是。那为什么会说像耶利米呢？其实耶利米跟耶稣真的共同点非常多，他们都为当代人哀哭叹息，然后呢，他们都非常勇于指责人的罪行，还有就是耶利米也自比为待宰羔羊。就我们看耶利米书十一章十九节，他说：“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陷害我。”然后他跟耶利米一样常经忧患。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讲到耶稣，提到耶稣弥赛亚他会怎么样？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耶稣甚至被称为是忧患之子，对不对？所以大家认为他是一位先知，是不是很合理？但是其实耶稣不在意，不是在意大家觉得他是谁，他在意的是跟随他已经两年半的门徒觉得他是谁。所以他就又问一次，第一次说是问说你们说大家说我是谁，第二次他问的是说你们说我是谁。弟兄姐妹，你们跟随耶稣多久了？哦，那很长，比门徒长很多。那你们觉得耶稣是谁？对，最好好好把正确答案背下来哦，因为保罗已经启示我们了，对不对？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西门彼得就回答说：“我们一起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跟随耶稣的人认不认识耶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然后这里呢，回答这个真理重要启示的人竟然是血气又冲动然后常常说错话的彼得。哦，所以上帝真的很怜悯， 他拣选你想不到的人，对不对？彼得开始长知识，就他是个渔夫，其实没有受什么教育，但是他开始有学习有知识，是从他在约旦河认识耶稣开始，一路跟随，然后直到今天他得到一个天上来的这么大的启示。那基督是弥赛亚希腊文写法，意思是受膏者。受膏者，你们如果不是很知道他的意思，基督的意思，请去回去复习五支七要，林牧师在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哈。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神的仆人，因为在旧约时代呢，有三种人：先知、祭司跟君王，是特殊的神所指定的职分。这个职分都一定要特别受到神的膏力。那基督就是这三而一的职分。然后他又说，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就代表他是神国的继承人，对不对？对，好。然后耶稣怎么回答那个彼得呢？耶稣回答他用的方式很有趣，他是跟他用对照的方式。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个巴是的儿子，巴是的儿子的意思。西门是彼得本来的名字，约拿是彼得爸爸的名字。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西门巴约拿，约拿的儿子。彼得，你是约拿的儿子，好，你是人的儿子。怎么样跟他回答耶稣的做一个对照？就是彼得回答耶稣是说：“耶稣，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回答他说：“西门，你是人的儿子。”好，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耶稣又讲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认出我。”因为这个启示绝对不可能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在当时属血肉的。这句话是很普遍的用法，属血肉的意思就是你是一般人啊，普通人，所以这个启示绝对不可能是人告诉你的或你自己想的，绝对是我天上的父启示你的。其实这真的很合理，如果今天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他就算再优秀再神奇，你跟他相处两年半，好，桂丹姐，我跟他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我其实就是弥赛亚，你可能会觉得对你是很棒，可是你是不是疯了？就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有这种感觉嘛，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可以领悟的道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也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大家都很喜欢福，耶稣说你认出我，你是有福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福在哪里吼。十八节他说：“彼得，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权柄的原文叫做门，这很重要哈。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福在哪里？我这里把彼得跟磐石特别标出来，是因为呢他们是同源字。首先呢，耶稣帮彼得换了一个名字，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本来叫西门，后来叫彼得，彼得的亚兰文叫基法，就是石头的意思。那西门呢，有人说他原来的意思很像软弱飘摇的芦苇，所以耶稣就是告诉他说，你要从这软弱的芦苇变成坚固的石头。好，然后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呢，跟彼得的这个石头是同源字，但是不太一样。这个磐石呢是坚固不能移动的，然后彼得的这个石头呢，也是坚固的小石，但是它会可以移动，就是跟这个磐石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福在哪里？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领受新的身份要干嘛？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可以干嘛？胜过死亡，这是不是福分？世人都有一死，对不对？都害怕死亡，但是你来到教会，透过教会，你可以胜过死亡。那领受这个新的身份，就是彼得呢，他变成一个可以在磐石上建立教会的建材，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 我们都很熟悉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这边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建造主灵宫，我们每一个认出耶稣的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建材，那个活石。但是这个石头呢，我说跟磐石不一样，它是一体两面，它可以成为建材，它也能够绊倒人，对不对？因为彼得才刚说出一个天大的启示，马上耶稣跟他说，所以啊，我 接下来要去耶路撒冷受死，三天后要复活，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彼得就用责备的口气跟态度说，不行，你不可以去。所以耶稣这个时候怎么回答？耶稣也蛮狠的吼，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你刚刚才是个建材，现在就变成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他这个石头，彼得这个石头跟耶稣这个坚固的灵磐石是不一样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他说，那时候是在讲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击打磐石出水，然后这边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这个磐石跟这里的磐石是同一个字，对，就是灵磐石。那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一章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耶稣亲自启示了什么是教会。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教会的磐石是什么，很重要，我们再一起念一遍，预备，请。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启示才是教会的磐石。当然就是有一些说法，就是天主教因为看到这个经文，他们就觉得耶稣是把教会建立在彼得的身上，所以他们封那个彼得为教皇，对不对？但是这就是也没有错啦，就是说启示要有人领受嘛，彼得是一个代表，所以他代表着所有领受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人。那这样的人呢，他就可以成为这个活石来建造教会。好，第二个关于教会的启示是这个，教会能够干嘛？胜过死亡，死亡的门抵挡不了教会。我们刚刚我们 脑子里面回到刚刚的那一片那个磐石山，耶稣这个情境教学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呢，我没有多预备图片，但是你们回去可以找，就是现在在那个磐石上面也确实有盖了房子，然后我们都知道房子要稳固要盖在哪里，磐石上。所以耶稣是直接让他们用看的，就是说你看，虽然这下面偶像林立，虽然这个可怕的阴间出入口大黑洞在这里，但是我们的教会盖在其上，高过它，并且胜过它。是不是就是有那个画面会让人觉得特别的有信心？对，那我们再来看呢，我们第二个要领受的就是我今天的主题，我们可以有什么福呢？我们可以有天国的钥匙。我们有钥匙可以干嘛？可以行使开门、关门、禁止、许可，你可以打开天国的门，你就能进入、看见、得着并且享受。而且呢，我们这个天国的钥匙呢很棒，它除了可以开关天国的门，你可以想象它还可以打开人的枷锁，释放一切被囚的灵魂。所以你这个枷锁是不是很棒？不是枷锁很棒，我说枷锁很棒，枷锁很棒，因为可以被我们打开，阿们。所以凡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人，可以有天国的钥匙，像是 天国的最高总管，能够行使开关天国之名的权柄。那这个时候很重要，就是对你来说，天国也就是神的国是什么，还有有什么很重要。你有一把钥匙，然后你觉得我不想去，或者是挂了当装饰，或者是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在哪里，那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神的国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打开了之后里面有什么。 那马太福音呢，是耶稣的门徒税吏马太，他针对决志信主跟随主的基督徒，还有他是针对犹太人写的，所以他会用犹太人的思考模式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他会特意避开神国，改用天国来取代。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们会很避讳直接称呼神的名，因为他们不想犯了那个妄称耶和华的名的戒。好，所以马太福音都是讲天国。那我们知道耶稣来一直是要告诉大家，他所要建立的不是一个地上的暂时的会被摧毁的国度，而是要将神的国度带下来。所以我们主导文第三句是什么？愿你的国降临。他要给我们的是一个现在就可以活出来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天国宝贵的地方。我们神的国中一切的丰盛荣耀、平安喜乐、复活得胜，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支取的。阿们吗？有觉得很兴奋吗？还是还好？那就是你们现在过得太爽了。就是你要看见地上的虚空，你才会羡慕天上的永恒的荣耀。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这个捆绑和释放这两个词呢，其实就当时的拉比就是什么老师，他们那个时候对受过犹太正规教育、熟知并且能教导的这些人叫做老师。那拉比也是犹太人的精神领袖，在当时的拉比，他们就是常常使用捆绑跟释放这个字，他的意思是禁止跟许可，他的意思是禁止跟许可。所以这节的原意啊，他原来的意思还有他的语法，其实是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已经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已经释放。好像反过来，对不对？意思是说呢，就是神的律本来就是这样，当你认出耶稣是谁的时候，你本来就可以进天国。那干嘛还要我们宣告？宣告很重要。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了十字架大功，他是不是说成了？宣告非常重要，这也是一种权柄。意思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人，本来就可以进天国，但是我们能够按着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宣告出来。那就灵异方面来看呢，就是基督徒最喜欢用这个经文来祷告，对不对？也确实是，因为耶稣为什么刻意选在都是偶像的地方讲这一番话，有他的道理啊。就是我们能够捆绑释放的是什么？人的灵魂，要把人的灵魂拯救出来。耶稣透过这个情境教学告诉我们，阴间的门、死亡的权势再怎么可怕，无法胜过教会。教会盖在这黑鬼洞以上，高过它并胜过它。门我们都知道它是用来防御的，对不对？门是用来防御，门不是用来攻击的。这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教会是主动的一方哦。当属灵征战发动的时候，连阴间的门都抵挡不了我们的攻势。阿们吗？是不是觉得很棒、很兴奋？他们用门怎么挡？怎么挡？我们就是攻破那个门。哈利路亚。这个问答，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段对话把耶稣的服事带到一个最高峰。耶稣他从约旦河到加利利服事宣传福音、宣讲福音两年半的时间，然后来到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问了他们这个问题，确认一些事情，然后他把教会启示出来之后，他上到山顶黑门山上登山变相，接下来他就把他的注意力呢放在南方的工作。就是这段对话之前，他是在北方30个月的服事，然后这段对话之后，他集中在南方的工作，6个月后就上十字架了。所以这段对话非常的重要，并且耶稣在这里提了两个他从来不曾提过的词。第一个就是教会， 他从来没有在今天之前提过这个词。第二个是十字架。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后，21节到28节，耶稣就预言自己的死。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只有一群认识耶稣的人才能够建立教会，阿们吗？只有一群认识耶稣的人才能够建立教会。当门徒开始真的认识他，他才能够将自己即将上十架的这个救赎计划启示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让门徒去告诉大家他是基督，因为门徒其实一知半解，对于他们跟随两年半的这个耶稣其实是一知半解的。更何况当时普遍来说，犹太人对于基督有很多偏误的想法，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福音书中唯两次提到教会都在马太福音。你有没有很想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其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真的要去读。如果你是天国的子民，就应该要了解一下吼。那都是耶稣亲自启示的，有一些异同。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呢，讲到教会是对普世的教会。他是告诉我们说，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教会应该要建立在什么之上？那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20节是第二次耶稣提到教会，但是这里呢是对地方教会，其实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常常会有一点混为一谈，因为我们常常会这个十八章我们只读18节到20节，就是我放的这里，对不对？但其他前面三节非常重要，这里是告诉地方教会怎么处理教会中发生的人际冲突哦。我前面我念给你们听，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们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这一段耶稣是在教导说，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所以在天国的钥匙呢，也代表初代教会在建立的时候要教导，还有纪律的建立跟救恩的判别。什么是救恩的判别呢？我们现在一般知道真的领受救恩呢，在希伯来书6章1到2节有写，后你要先悔改，信耶稣，受洗，受圣灵，这是一个完整的救恩的判别。那谁来制定？初代的使徒彼得，就是必须是真的认识耶稣的人，彼得是代表人物。那彼得用耶稣的启示跟他自己讲的道奠定了教会的根基，这些全部都写在使徒行传。我最近跟那个 Aggie 使徒行传快读完了，就真的觉得非常的精彩哦。那个我们很熟的使徒行传5章里面讲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的事，对不对？你们回去可以看，很有趣哦。那彼得这个时候就出来主持公道，因为教会很乱啊，刚开始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需要有人出来制定纪律哦。然后还有救恩的判别，使徒行传8章14节这边，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听见有撒玛利亚人信主了，为什么还要特别打发彼得跟约翰去确认？这就是救恩的判别。因为彼得去是要了解，哎，你们除了受悔改的洗，你们悔改了，有没有受洗？有没有领受圣灵？所以彼得去之后是帮他们受洗，以及为他们按手，让他们领受圣灵，就确定你们蒙了救恩了。所以这个判别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好让大家知道，就是有一个标准。彼得去做确认，确认他们也领受圣灵，就好像彼得向撒玛利亚人打开了天国的门。然后神也赐恩，赐救赎的恩给外邦人，这个意象我们更熟了。就是彼得有一天魂游向外，对不对？在屋顶上，然后上帝就是让他看见有一块布，里面都是一些不能吃的，要他吃， 三次要他吃，他耳朵很硬，对不对？说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但是上帝透过这个意象，就是要告诉他什么？就是我的福音是要给外邦人的，是要给所有的人的。所以天国的钥匙呢，也代表什么？教会有劝诫、教导真理的责任。更进一步的说，教会的组成从来都不是建筑物，而是一群认识神的人，奉耶稣的名聚集在一起，行使权柄，宣讲福音，同心祷告祈求，打开天国的门。这样大家有记得吗？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很赶？因为我想要控制时间，我们等一下要来一起行使这个权柄。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任何人说他是基督。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说了嘛，就是门徒空空，对不对？还不清楚，乱讲一通，对不对？事实上，门徒有多么的不清楚呢？一直到耶稣都死了，都已经复活了，门徒在《使徒行传》1:6，他们聚集的时候还问耶稣说：“啊，主啊，你复活了，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还在等着耶稣骑马打仗，然后带他们去把那个罗马政权打败。就是他们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他们还是搞不清楚，他们还在等一个像大卫王一样的君王。所以耶稣复活的40天在干嘛？他在教导门徒天国的道理，有关教会的事情。等到耶稣升天赐下圣灵，他们才真的明白，耶稣来不是要建立地上的国，而是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透过彼得的讲道，圣灵运行，得救的人数3000、5000的增添，教会才真的开始被建立，对不对？《使徒行传》非常的精彩哦。那第二个，为什么耶稣不让他们去乱讲呢？除了他们搞不清楚状况之外，你看耶稣在北方工作了2.5年，他到南方6个月就被处理掉了。所以就是你如果让他们去乱讲，对不对？犹太人 普遍来说对基督的期待是有偏误的，他们等的是一个能够带他们在地上重建国家、执掌王权的政治家或者是军事家。他们等的那个福音啊，就很像罗马人对福音的概念，就是君王打胜仗凯旋归来的意思。他们等的是一个荣耀的君王降临，不是一个上十架的仆人啊。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去讲，大家一定觉得很扯，更想要把耶稣赶快处理掉，对不对？而且罗马政府也会觉得耶稣你是不是要叛乱造反，你是革命分子，他就更快就被抓了。所以不能随便乱讲。那我们来看，我们都懂了，那我们如何得福，如何应用？第一个就是呢，我们要积极的干嘛？认识耶稣。你得福的第一个关键就是你要认识耶稣是谁。彼得就是因为认识耶稣，所以耶稣把教会建立在像他这样认识神的人。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就是因为他认识耶稣。那认识耶稣要怎么认识？要读经，要读经你才知道基督是什么，你才知道神儿女的位分、权利、义务，对不对？比如说约翰一书5:1-5:5，这边都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还有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有什么样的福分。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对不对？然后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然后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我们要多读圣经，你才会知道你领受了什么，然后你所认识的那一位是谁。如果你要更多知道什么是神的国，就要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在13章中多次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而且44次的提到父。这件事情很重要，这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我们是他的儿女。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可以脱离律法的辖制。而因为你不是被规定的，你不是被辖制，你是因着爱，你是因着你的位分。那第二个，我们来看 如何得福后要来聚会，要来教会。其实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也有一段时间很困惑，我觉得教会那么麻烦，人那么麻烦，很多人比外面人更难搞，来教会干嘛？我认识神就好了，我可以修行，对不对？我可以单打独斗。但真的不是这样，因为教会是耶稣亲自建立的，耶稣亲自启示的，绝对绝对就是真理，我们一定要去重视它，并且去明白它。人不可能单打独斗来认识神，教会要一起才能够有他一起可以行使的权柄，这是耶稣说的。在圣经里面所有关于长老、监督、执事这些词都是复数，所以上帝的旨意从来没有要我们一个人建立教会，他要我们有同工，而且他要我们同心合一。好，第三个我们来看，除了要读经认识神，要聚会一起来同心建立教会，还有要干嘛呢？我们要来执掌行使权柄。那钥匙挂着不是好看的，我们要来打开天国的门，我们要打开那些捆绑灵魂的枷锁，然后让他们得救之后能够进到天国。在教会跟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祷告，执行捆绑与释放，抢救灵魂并胜过死亡，透过与弟兄姐妹同心祷告，寻求神旨意来行使天国开门、关门、捆绑、释放、禁止、许可的能力，好像神的仆人、神的管家。这样听懂吗？懂吼。接下来我要请善美传道跟凡恩为我就是发一个小礼物给大家，就是天国的钥匙小书签，这是我亲手制作的，就是它就是一个提醒，我希望你们可以夹在你们的圣经里面，这样子，然后你就随便夹，之后对我们有一个提醒，你要知道你是谁，你是神中心的管家吗？你有没有常常行使这样的权柄来为灵魂得救来祷告？那这个小纸条上面呢有一个 QR code， 就是你扫它就会进到我们何塞纳的线上祷告会，就鼓励弟兄姐妹，你只要软弱的时候，你觉得很多事情你觉得无法胜过的时候，不要忘记教会是上帝说，耶稣亲自说能够胜过死亡阴间的权柄。你要祷告，你要来祷告，不要白白的坐在那里被攻击啊吼。所以呢，天国的钥匙是什么？是可以打开天国的门的权柄。谁给的？耶稣。谁可以有认识耶稣的人？如何使用？我们要宣讲福音，使人得救。就像彼得跟保罗他们对外邦人传讲福音，就好像他们对人打开天国的门一样，对不对？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自己不进去还不让人进去吼。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真是可恶，对不对？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领受这个东西要用，我们要使用，阿们吗？我们一同开门，一同行使这权柄，为得救的灵魂开福音的门，我们一同得胜，一同烈火祷告，拯救释放被掳的灵魂。真的鼓励大家能够一同加入烈火读经祷告的行列，因为我真的觉得非常大的得着，详情请洽桂兰姐哦。弟兄姐妹，遇到困难的时候，祷告不只是你消极的唯一的选择。有时候有人问我说，那你怎么办？你就说祷告啊，是不是很消极？我后来觉得不是，是我要祷告，让我们一起就是用一个积极的态度告诉我们自己说，遇到困难的时候祷告是我最好的选择，阿们吗？ 让我们一起透过教会，我们大家来执行这个权柄。我们用一首诗歌，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欢迎他的造访，我们来祷告，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我们等一下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放声祷告。我们为什么祷告？我们为神的国度能够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为我们何塞纳教会，为众教会能够复兴，为你心中的那个人，你为他祷告很久了，或者是你为你自己也可以，就是他总是没有办法被触摸到，你为他的灵魂能够得释放来祷告，你为他开那个枷锁，你为他开天国的门，你也为自己能够打开你的心，渴慕耶稣，认识耶稣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我们来敬拜他，预备心来祷告。
我们欢迎你的造访，再一次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欢迎圣灵运行，你国度降临，掌权在这地，
打开，
打开天堂。